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诊疗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今年因为疫情趋缓，各国解封，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2023年大家都有看不完的演唱会。上半年有现象级的 Blackpink in the area， 下半年还有超级多国内外的明星啊要开演唱会，像是 Post Malone 啊、Coldplay 啊都准备来台湾开演唱会。这些都只是简单举例而已啦，因为如果要讲完的话，这一集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我们为了要让大家做好追星的准备，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追星达人 LJ 来到现场，我们欢迎 LJ。
嗨，大家好，我是 LJ。
今天很开心就是有邀请到 LJ。 在录音开始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追星的小撇步等等，可以请 LJ 就是不藏私的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先来请 LJ 来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叫 LJ，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星的？
我先说我不敢讲自己真的是很专业的追星达人，但就是追星的资历比较深啊。为什么叫 LJ， 是因为我一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在儿美补习班上班，然后我的英文名字叫 Jennifer。 当时我们有一个行政的大主管，他也叫做 Jennifer， 然后为了要区分我们两个 Jennifer， 所以大家就会叫他大 J， 叫我小 J， 所以其实 LJ 是 Little Jennifer 的意思
啊。懂。
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好像可以把这个拿来当做是一个名字这样。
原来我一直以为 LJ 可能是你跟追星有关的，结果没有是因为这样的
原因。对，单纯就是因为以前同事就叫我小 J， 然后就想说哦，那好像可以这样子叫。
刚刚 LJ 其实有讲到说自己就是算是比较资深的追星啦，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追星了。
哇哦，
你知道小女生嘛，然后就会看到电视上一些偶像啊，或是一些就是演员什么，就觉得他们很帅啊，那小女生就很容易被吸引嘛。
没错，心花怒放。
对对对对，然后情窦初开那种感觉。
没错。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开始追星。
你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是韩流刚起来的时候吗？
我国中的时候不是，我那时候国中其实都还是追台湾这边的歌手。
哦，真的哦。
真正开始追韩团其实是在我大三的时候。
哦，
对，那一年就刚好是那个 Super Junior 他们出那个 Sorry Sorry 超级超级红的时候。
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就是因为那首歌就开始认识韩流圈的歌曲，因为在这之前可能都是听就台湾的歌手的歌啊，或者西洋歌曲或日本歌嘛，比较没有接触韩国的歌曲。然后就因为这首歌红了以后呢，那时候还有一部非常红的韩剧叫做《花样男子》。
哦，我知道。
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F4吗？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周边的同学大家都在看这部韩剧，然后我就因为好奇，我想说大家都在看，那我也来看一下。然后看了以后呢，就是这个韩剧的插曲是一个团体叫做 Double S501 唱的。
哦，我知道。
对对对，就是
里面其中一个演员的那个。
对对对，就是金贤重他的那个团体。对，然后我就听了以后就觉得哇，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然后我就去认识这个团，然后就发现哦，韩团是另外一个新世界，
真的。
对，然后一认识以后就这样垂直入坑。
那你到现在还是粉 Double S501 吗？还是你有易主了？
我觉得追星这个事情在迷妹身上很常会就是我这个时间点追这个团，然后 在下一个时间点会有朝代嘛，要这样讲吗？就是那个时间点上有差异啦，所以就是会陆陆续续的追好几个团这样。那 Double S501 是因为现在比较没有那么专注在就是活动这件事情上，所以现在主要追的是防弹少年团
BTS。
对对对， BTS 没错。
那你应该会喜欢我们家 BT21 吧？
会，我非常喜欢，我有很多东西。
太好了，抓到一个忠实粉丝。那你最喜欢 BTS 里面的谁？还是你就是爱整个团的？
整个团都很喜欢，但是都会迷妹追星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就是本命这样子最喜欢的成员。
对对对。
那我最喜欢的是救国。
哦，我知道。对对对，我知道。想要问问看 LJ， 在疫情解封的这一年，你目前有做哪些追星的活动或者是行动吗？
今年的话呢，最主要应该是踩点这件事情。
踩点？
对，就是迷妹会比如说我好像曾经去过某一个地点，可能比如说他去过某一个咖啡厅，或者是他去哪一间餐厅吃饭。哦，或者是可能偶像会有他自己开的咖啡厅啊，或者是他的家人开的咖啡厅这种。哦，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排进景点里面，或者是经纪公司。
哦，你们还会去经纪公司蹲点哦？
也不是蹲点，就是去参观一下。哦，看一下这间经纪公司，然后想说啊，那个玻璃我有贡献，这样。
你就是只能在外面看一下这样子，是不是？
像我自己因为是追 BTS， 原本的计划是去他们的公司，然后他们公司之前有开设一个就是旗下艺人的展览这样。
哦，
但是很可惜我刚好今年去的时间那个展览就是结束了。啊，不然原本是打算说就是去参观一下那个展览。
经纪公司也是蛮会
每一间经纪公司对都会有一些就是他们 可以给粉丝去的一些地方，让粉丝去参观啊，或是看一些比如说可能展出他们的舞台上的服装啊，还是道具啊，还是什么，或是有一些经纪公司是会展示出那个他们歌手曾经得到的奖杯那种。
哦，那这些都是只有在韩国当地对不对？
对，基本上都在韩国。你喜欢韩团之后，你会想要了解说到底他们在讲什么，就是尤其像我刚入韩团的那个时间点，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像现在超级发达。然后你就是比如说这个节目或是他这首歌出了之后，你可能要等个一两天，甚至有时候可能会等到一个礼拜才会有中字就是翻译出来。你很喜欢这个团体的时候，你会很想要在那个当下我就知道说到底他刚刚说了什么，到底这首歌唱了什么，就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我要努力的来学习一下偶像的语言这样。
我觉得其实也是算是一种激励。
对，
是我小时候也是有迷过韩团。然后那个时候也都只能买 CD 嘛，都是要去唱片行，然后还要抢 CD 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假设明天开卖的话，你就是要也是很像在排演唱会还怎么样，就是要一早就去唱片行楼下排队。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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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限量的周边，不是像现在可能会有什么 Spotify 啊音乐 App， 就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很难忘的岁月。
而且以前会有比如说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买，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定的版本，就是这个会送海报啊，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会送什么啊送什么啊，或是这个通路独家有的那个礼物什么之类的。
没错，就觉得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你就是会买好几版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韩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韩团的专辑里面都会有小卡。粉丝非常的喜欢收集小卡，但我自己对小卡这件事情是比较佛心啦，就是我没有觉得说我今天如果我没有拿到我的本命我一定要换到还是干嘛，我就觉得拿到谁都可以。但是有些粉丝是会一定要拿到他的本命的那个小卡，或者是会有一些是在社团啊，或者是可能社群媒体上面大家互相换卡什么之类的，然后很认真的人会有那种小卡收集册。然后就会打开里面全部都是小卡。
说到小卡我就想到小时候在追星的时候很妙哦，就是不是说去买专辑送的小卡，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阵子我们超酷的学校的那种厕所里面会有面纸贩卖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阵子厕所里面你投下来的面纸都会掉一张小卡，然后都是韩团的互备过的那种，就是随机掉。我也不懂到底是谁那么聪明，是想说可能要增加那个
趁机宣传曝光，
就是趁机就是增加那个面纸的销量之类，而且就是每次掉出来的还不一样哦。我们那时候小女生就超疯了嘛，就是可能下课就会去投十块投十块。
这个人很聪明耶，
很聪明，因为你不知道会掉什么出来，你就会想要收集到你自己喜欢的本命的那个人的小卡。我那时候真的有一阵子真的是累积了不少十块钱去投，抽屉里面就一堆那种小面纸。如果是拿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偶像的话，就是会问朋友说啊，那 你要不要什么之类的，
就大家互相换啦，想说看可不可以换到，如果刚好我们两个的喜欢的是互换就可以这样子。
想要问问看你下半年除了踩点之外的话，还有关注哪一些喜欢的团体的活动？
下半年的话呢，因为像现在以韩团圈来说，这两年是女团超级兴盛的，就连平常没有听 K-pop 的人，他们可能都会听过这些女团的歌。
对，
然后可能会一直被做成一些就是迷音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传唱度很高。那所以像我自己的话，非常喜欢一个女团叫做 The Seraphim。
我知道，
对，他们下半年就是会有预计巡演，目前很可惜的是公告出来的场次没有台湾。
你会为了想要看他们的演唱会特地飞到韩国去吗？假设真的没有台湾的话，
如果我许可的话，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想说那我就飞去看一次这样子。
我懂，因为最近虽然说是超多的明星来台湾开演唱会，但是有一些很不幸就是台湾没有在他们的店里面。
对对对对对，
LJ 自己本人是很会抢票的人吗？
我老实说我真的不是，我每次抢票的时候都是朋友帮我抢到的。
哇，
我自己抢票真的就是，
那你朋友很早
运气很差。我有一个朋友抢票超强。
那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你有问过他吗？
他的 tips 就是他会号召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全部都不是迷妹，就可能是他周遭的朋友家人，然后他就会比如说假设明天要抢票好了，他们就会设立一个群组，明天时间到的时候就连线。然后因为现在抢票台湾抢票不是都会回答问题嘛？
对啊，
对，然后他就会连线之后呢，然后只要那个题目一出来，他就告诉大家说哦答案是什么，然后赶快输进去，然后所有人帮他一起抢这样。
哇塞，
对，然后他那个群组里面就会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幸运的就会抢得到票。他真的是每一次只要他抢票他真的都可以抢得到票，
好厉害，
就很强。而且不是只有台湾场哦，因为他之前他也跟我一样是追 BTS， 之前他非常疯狂的事情就是 他连海外的演唱会他也每一场他都抢得到。
天哪，
非常的厉害、
欸、拜托下次可以先待会就是节目结束之后可以把朋友的那个资讯 pass 给我我真的都抢不到票，我就在想说到底是谁可以抢到票。
对，超难。
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会比较早知道消息的一些门路啊？
比较早知道消息的门路的话，我自己其实不会特地去查这件事情、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追星会有很多社群媒体嘛，
对，
可能有 IG 啊、推特啊、脸书等等之类的，那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他们会传出一些小道的消息，可能会说、某一个团可能什么时候会来，但通常这个消息它有时候准有时候不一定准啊，所以就是
参考，
对，就是当做一个参考这样子。那最主要还是以官方公告的为主这样。
了解了解。刚刚其实都在跟 LJ 聊以后今年开始的一些追星的行动啊，对于今年以后的一些追星行为我觉得还是蛮可以预料的，跟过往一样，只是可能再更积极一点这样子、
对，没错。
疫情期间的时候你们粉丝们都是怎么追星的？
疫情期间呢，唯一可以追星的方式就是线上。你这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哇，网络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线上是像说比如说听他的那些音源嘛，然后帮他可能充流量之类的吗？
音源或者是 MV 这个是原本在追星就有在做的事情。那疫情期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一开始是没办法出国嘛，那所以就变成说这些团体他们没有办法到海外去看演唱会或者是做像 fan meeting 这类的东西，那他就转变成是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哦，
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在疫情之前他也不是没有，只是他没那么普及。他巡演假设十场里面好了，他可能会抓个一两场是有线上直播的。
对，
但是在疫情期间呢，基本上普遍大家都这样做，就是因为在韩国那边他们也有一段时间是这些场馆都不能开放嘛，
对，
然后他们也不能去聚会嘛，所以偶像们或是歌手们他们还是会开演唱会，他们还是会看 fan meeting， 但就改成是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哦，
对，所以基本上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是用线上的方式在看演唱会啊，或者是看一些 fan meeting 啊。
这样子是不是参加率就可以比较高一点，没有那么难抢票了？
对，因为他这个的话就变成是你只要开演时间前像买票这样子，对，那你就可以观赏，所以比较没有那个抢票的压力，因为他观赏人数没有上限。
听起来也是蛮方便的。
对，但就是少了一个临场感啊。
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演唱会真的是追求那个临场感。
对对对对，
even 你的位置可能在很后面，但是现场听的那种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你会有一种就是说哎，我可能等了一年两年，然后好不容易真的看到他真实人在面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我追了这么久，我终于看到他，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这样。
对，就是很像见网友，然后很激动。
对对 对， 对。而且因为像我们追韩团的话，因为大部分是在台湾嘛，所以我们可以见到的机会一年可能就是他们来开演唱会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说我们就是很像牛郎跟织女、一年只见一次。对，然后你就只有那一次的机会是可以直接面对到他们。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如果就是财力比较雄厚的人，他或许可以飞出国去看、但大部分人可能没办法这么普及的做到这件事情嘛，因为我们可能要上班啊，就是很珍惜那个他们一年来一次的那种机会这样。
刚刚就是有听 LJ 分享很多不管是在疫情期间或者是今年的追星行动，想要再问问看 LJ 一些关于自己追星的一些小故事啦。像我自己小时候在追星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是那么能理解，有点像是我现在看我弟弟妹妹他们在追星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点点不太能理解的那种感觉。当时开始追星的时候，你的家人是持反对或者是持支持的态度的吗？还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一刚开始追星的时候，爸妈其实当然在他们的角度，他们的想法是觉得追星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而且你又是从国中，
对，我国中就开始追星嘛。但是我的父母比较不会是说他会坚决的反对我去做这件事情，虽然在他们的立场觉得哇，这件事情很浪费时间，或者是你花钱去看演唱会超浪费钱，你两个小时钱就这样花光，六七千块就这样花掉。
没错，而且爸爸妈妈最喜欢讲的一句就是说哦，你大概两年后就不爱他们了啦，什么之类的这种话。
对对对，爸妈就会觉得说你每天都在看这些影片，你每天都在追星，你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正面的影响吗？或是对你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帮助？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大学那时候在追韩团的时候，然后因为韩团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可以看嘛，
对，
然后我就会反正没事的时候我就看，然后有时候我妈经过我的房间的时候，她就会说你每天都看这些影片真的对你的人生有帮助吗？然后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可是对我来说它就是一种消遣啊，就是我可能比如说课业之余啊，然后打工的时间空下来的时间我就当作是一个消遣嘛，我看了之后我会觉得心情很开心啊，这样。
对，我觉得其实刚刚 LJ 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对于你来讲追星算是一个消遣，就是会变成你生活中的一个 plus 的部分啦。
对，
就是你不会不理智到说哦，你完全沉迷于每天都只看那些东西然后正事都不做，我觉得这个观念其实也是还蛮重要的。
对，我觉得其实追星它比较像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啦，就是你原本应该做的事情你还是要去做好，比如说你是学生，那学生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顾好你学校的学业，也不一定说你一定都要考第一名或者什么，但至少你学校的成绩你要对他负责嘛。
对，
那不管是做报告啊做作业什么这些东西你要负责，那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当然就是你该做的工作你要做好，那在这个之余你有多的时间就拿来追星，它其实就是一个兴趣，那只要这些东西它不影响到你原本做的事情，我觉得追星其实就像有的人喜欢收集公仔 啊，有的人喜欢看电影啊，有的人喜欢看书啊，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每个人的兴趣不同啦。
对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疯狂的追星举动，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过看过身边的人做了一些比较你觉得比较疯狂的事迹可以分享？
疯狂的事迹哦，
像我自己啦，我看过我朋友他说他会去投递那种什么北车的正面的广告，然后去帮某一个明星庆生、oh. 然后我自己走在路上也有看过，就是真的有粉丝包了一台公车外面的广告、嗯、然后就是祝某个明星生日快乐这样子。
我觉得我不算是超级疯狂的粉丝，但是如果要论就以我的追星生涯来说算疯狂的话，收集偶像腹肌跟胸肌的相框，这样算疯狂吗？
蛮局限的不
应该是说为什么是胸肌跟腹肌，是因为就是我喜欢救国嘛，然后因为反正他们在2018年出了一首歌叫 Fake Club， 那那首歌呢、嗯，编舞里面就是有一个动作是他要把衣服拉起来露出他的腹肌。
对，
但其实说实话在这之前我对于偶像就男偶像的身材肌肉这件事情我是毫无关心的，
嗯，
但就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喜欢救国，然后就觉得天哪腹肌露出来了然后从那一年就开始就是对肌肉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兴趣韩团都会有那个站姐，就专门拍照的站姐嘛，然后站姐就会拍很多照片啊，当然就是不是只有腹肌那个部位啦，就是它是整张照片但是有露出腹肌，
但是你会把它直接截录到剩腹肌是不是？
没有啦没有，就是站姐出的照片然后它可能是一整张，然后可是就是刚好它那个舞蹈掀起来然后衣服掀起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从那之后开始对就是腹肌要露出这件事情有很大执着所以我就会看到站姐如果把这个做成相框，我就会我想要买回来就是收集一下对，胸肌是因为后来其实是一个偶然，就是他反正在演唱会上，然后演唱会的衣服在他跳舞的时候就扣子打开这样、
哦、
对啊，打开就刚好被站姐拍到就是那个照片那你知道站姐们都很厉害，他们会先放那个预览图而已、
oh、my God，
然后就是这样子
吊你的胃口，
对对对吊你的胃口，你就想说站姐你赶快把这个高清的图放出来这样但是站姐都不会直接把那个高清图放出来，他就会之后他可能开一个展览，或者是他就直接把它做成周边。
你说站姐自己开展览？
对，他们会自己开展览。
天哪，韩国站姐也太专业了吧。
对，他们很专业，他们很大很大的站子基本上都是一个团队
哦。
对，
站姐这一个工作算是从韩国这边发展出来的吗？
对，站姐算是在韩团圈一个蛮特殊的文化。
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比较 NG 的一些追星举动啊？因为像我之前是会有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就是会有一些很可怕的私生饭嘛、
嗯、
然后就是他可能会去跟车明星啊，就是跟很紧、嗯、他们有那种什么私生 taxi 什么的，
对对对对，
就是会跟着明星到处跑，然后真的是跟得很紧了，然后很危险，就是甚至有可能会差点出交通意外的那一种、嗯、然后还有人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明星的手机，就是疯狂的打骚扰电话。然后我觉得看过最恶心的是他们会做那种什么示爱写书什么的、
哦、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可怕，就是已经爱到有点走火入魔了。
我觉得在韩团圈私生饭的文化其实真的蛮严重的、
嗯、
但不是说其他国家都没有，但是就是韩团圈这个现象好像比其他国家严重蛮多的
哦。
对，所以私生饭这个文化真的也是在开始追韩星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么极端的私生饭。因为像有一些私生饭他们可能就是会去查偶像的航班资讯、
嗯、
然后跟他们坐同一班飞机、
嗯、
在飞机里面可能比如说这个偶像 让他上完厕所出来之后，他们就进去那个厕所里面。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是收集他的毛发吗？还是什么？
Oh my God！
对，然后这个有一阵子呢，就是曾经有他自己过去是私生饭的人，然后他后来没做这件事情，
他从良了。
对，他从良之后，他就出来跟大家讲说，以他当时是私生饭的心态来说，很多的私生饭非常喜欢飞机这个环境，因为飞机是密闭式的环境，你逃不出去啊。
听起来超变态，
就是很可怕。我就会觉得，我觉得私生饭真的是最 NG 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已经是侵害到偶像的，比如说人身安全，
對啊、
或是打扰到他的生活。
对，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喜欢，但是也是要在互相尊重的那种情况之下啦。
对对对对对，
你这样真的是也会让偶像觉得不舒服啊。
对啊，而且有一些私生饭会有一点，就真的是你刚刚讲走火入魔，他会幻想自己跟这个偶像在谈恋爱，然后觉得他就是我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可能住在海外的人，他会特地为了这个偶像搬过来韩国，跟着他的行程到处跑啊，然后可能找到他的住家在哪、宿舍在哪，或者是找到他的电话什么，可能就会一直去骚扰他，甚至有的时候是知道他的地址之后，然后会送外送到他的家里面去。
天啊，
就很可怕。
假设说粉丝后援会有发现某一位粉丝有这些很严重的私生饭行为的话，会有一些处理的方式的吗？
通常如果这个行为非常的明显的话，第一个部分是可以写信给经纪公司。
哦，
对，因为经纪公司他们有一个部分是专门在处理这些，就是像私生饭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造谣攻击什么这个东西，有一些经纪公司他们自己本身就会做一些排查，他们会定时的公告说可能某几个推特的账号会跟着他们的艺人。
Oh.
对，就是可能比如说是有搭同一班飞机啊，或者是未公开的行程，但是他们却到场，有的经纪公司会直接这样公告。因为在过去韩团圈以前是用叫做官咖，就是官方的韩文叫做 gappay 啦，就是也是很像粉丝后援会这样，但你加入是需要通过审核的，然后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会员号码，有些基金公司如果他查出来这两个东西是对应的，他就会公告出来说，哦，这个人是我们认为他是比如说私生饭啊，或者是他做出了侵害艺人的行为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些公司是会做这样的处理。所以如果真的有非常非常明显的私生饭的话，现在大部分大家的做法就是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之后，然后可能大家在推特上或者是公司的官方社群上去 tag 他们，让公司知道有这件事情。
LJ 在言谈之间有流露出一些很自然的一些韩文的部分，想要请问你的韩文是在追星之后开始学习的吗？
对，最早一开始其实我学韩文的目的是我想要跟着那个歌词一起唱歌。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只有先学发音，我想说只要学了发音我就可以跟着一起唱歌嘛。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入坑韩团之后，你就会很想要知道到底他现在在说什么，就很想要在当下那个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说什么，所以就有这个动机，然后就开始学韩文这样子。
我懂，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是为了偶像去学习了另外一门语言，不管是韩文啊、英文啊、日文。那时候
我觉得追星其实有很多时候像语言是大部分人会做的事情，因为你想要听懂他说什么嘛，所以我就可能不管是自学或者是我补习班上课、找老师上课等等都是，那他就是让你多了一个其他的技能。再来就是有一些人是会 像你刚刚讲说做这些应援的活动的，
对，
可能买广告看板啊，可能做一个咖啡厅的应援啊，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一种就是你去学习，如果我今天真的要办一个活动，或是我今天真的需要去做一个广告的时候，那个来回我跟厂商之间的沟通啊，或者是我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什么东西是我细节要去注意的啊，可能合约啊什么有的没的。其实因为我身边自己也有朋友会做那种生日的应援，真的就是在做这个应援的过程当中，你会去学习到说，哦，原来我可能这个细节要注意，然后可能合约上什么东西我要注意，然后跟厂商的沟通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可能不见得是你原本在你的职场上或者是你原本在学生的生活里面不一定会学到的东西。
刚刚跟我们的一个同仁聊到嘛，他有想要去韩国做周边代购啊，所以这其实也是目前一个还蛮常见的趋势的，对吗？
对，我觉得韩团的粉丝圈的话， 那因为在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变成就是说你要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去研究说，哎，我今天买这个东西，我要很仔细的研究怎么样买这个东西，然后我买这个东西之后它多久会送到，然后可能我还要去研究东西可能是用美金算啊，然后汇差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会变成是说你在买这些周边的时候，你会去注意到很多很多细节啦，就是你可能过去在台湾买东西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追星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开始追星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有很多事情有这么多的细节要去注意。如果你想要去韩国看演唱会，你要买韩国那边演唱会的门票的话，你要做非常多的功课，先在他们韩国的售票网站上注册，然后再来就是他买票的一些手续啊，然后或是一些流程啊什么，这些东西你都要先做功课，就是以防你就是到时候买不到票或者什么之类的。
LG 这边有没有一些自己原本就会用的平台啊，或者是小工具？像我们不是有一个 LINE 社群嘛，然后社群上面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粉丝后援会的建立啊，然后有一些人可能 maybe 就是像刚刚 LG 也有分享到的，去国外看演唱会，那他可能就是会先用我们的 LINE 旅游啊去买机票等等的。
以韩团圈的粉丝来说，我觉得最常用的应该就是推特，因为韩国人官方会有一个推特，然后会发一些公告，比如说回归前的资讯啊，或者是说像照片什么这类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经纪公司他们会有自己设立的网站，就是以如果像防弹就是 BTS 或是同一家公司旗下来说，他们自己有一个官方的平台叫 Weverse、
oh.
那这个平台上就是会公告说回归的时间、回归的行程、专辑贩售的时间，或者是今天他们会有那种音放节目，就是打歌节目、
oh.
如果你要参加的话，
什么 Music Bank 那种的，
那就是如果你要去参加的话，官方会公告说参加的办法、时间什么之类的、oh. 所以如果是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去找一下，经纪公司都会有公告他们官方行程的地方，这样子。就是你会需要加入很多的社群媒体，然后从各个社群媒体，或者是像你刚刚讲的 LINE 社群嘛，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粉丝专业啊，或是 IG 的专业啊，他们可能都会整理相关的资讯，比如说他的回归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呢可能这回归的中间呢，可能有时候是照片的释出，有的时候是 MV 的预告的释出，然后官方后面的行程什么，就是有些人都会把它整理起来了。
我觉得其实追星这件事事情就是你只要是在理性的范围内，它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兴趣一个调剂，而且还可以增进了很多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的一些能力。
我觉得追星这件事情呢，很多人会有很大的误解，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大部分我们开始追星的年龄可能都比较小，多数的家长来说会觉得学生时期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把你的书读好，
没错。
那你如果去追星干嘛，很多的家长会直觉式的认为啦，我觉得也不能怪家长，因为在家长的角度他们会觉得你可能分心去做其他的事情，那你的课业是不是就会受到影响。
对，
那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家长是他不会反对你做这件事情，只要你课业顾好。因为我身边也有看过有些家长是那种小孩如果达到了一些家长设定的目标或是什么，他就会让他去看演唱会啊，
就是变成一种奖励。
对，变成一种奖励。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只要不影响到你原本应该要做的事情，其实追星它真的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好像很坏的事情。
今天非常感谢 LJ 的分享，对于美妆追星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搜寻 LJ in the cave 的 IG 还有 YouTube 频道。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都诚挚的邀请你按下节目订阅键。如果想要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网络新鲜事，或想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